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那天我们已经讲了一个一个正确的学习心态，我们作为一个禅修者学佛者的正确的心态，正确的出发点态度，那些都是关键。只有当我们带着很纯净、很和谐、很愿意受法、目的很明确的心来学习，来把禅修指示或者是修心的指示用上去，我们才会达到正精进。当我们有了正精进，就必然会有提升，这提升是一定会的。只要我们每一个时刻做的是正精进。好，今天我们要讲入禅修知识的实践方面了。那首先先让我告诉大家，这禅修只是我们是照着一个原理而走的，它并不是一个这里给的那个模式，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只能够这样的，只要符合修心禅修的原理的修定的那个法则，基本上都可能入门的。就是说有些人因为有波罗蜜的关系，他可能有些时候没有刻意跟着某一个步骤，但是他也一样的能够修上去。但是呢，我们这里讲的是常规，常规就是一般上这样做比较好，这样子。对于如果有些底子好的人呢，他可能有些地方一些准备工作他没做，他直接就跳进去，这也不是说不可以的。只是常规有它的好处。好，现在就给大家讲讲修禅的常规，就是总结一些修禅的经验过后，给学生的一些引导。在这个修禅方面呢，我们这里是蛮着重身心调和、身心平衡。如果身体调平衡，心也平衡，那就很容易进步。有些人是心很强，可是身体很弱，身体不调和，他就身体把心的运作拖垮了，拖下来了。有些人身体很棒，可是心没力，懒懒散散的，那么那也只是有一个表面看起来身体好好的，心没力。所以一个因素拖垮另一个因素，这是很可惜的。就像鸟儿，它有一个翅膀很会飞，另一个翅膀没力，它就飞不起来。如果两只翅膀都很有力量，那一加一不等于二，远远超越二，只是一个翅膀不能起作用。所以正常的情形之下，我们都需要身心 身心平衡。当然有例外，有些人在身体非常剧痛或者是非常艰苦，面对很大的折磨或苦难的时候，身体面对很大的痛苦的时候，他还能够修成，这样的人在我们的传承里面也是有记载的，那种是很卓越的人。那一般的人呢，如果要做得比较有效率，最好是身心平衡。那么讲到首先先讲身，为什么先讲身呢？并不是因为我们觉得身体比心重要，不是的，只是身体的调和是比较粗，比较容易做到，心是比较微细，比较难做到。所以我们先提醒大家，能够做到的先把它做好来。那么身的调和，第一就是健康，你要健康。修行人如果总是很多病的、很弱的，那很难做一个有力量的修行人。我们不说那些老师傅，那些已经修行成就过后身体在搞垮，那也没关系，如果他已经了生拓死了，搞垮又有什么要紧呢？反正怎么样都不多了苦界，只是这一生辛苦一点而已。可是很多人如果是一开始就很多病，那他就很难很难用功，恐怕要修成的机会也非常的渺茫。而且就算修得成，那个整个修行的历程也是非常的艰苦，多了许多无谓的苦痛，那又何必呢？所以最好是要有平衡的心态，那么不要只是来说我来修行，然后身体不要照顾。在佛陀那个时代，出家众都是每天到外头去托钵。那到外头去托钵呢，每天吃住走在路上，有时要走蛮远的路程，对他们来说呢，有时候爬山越岭的，这些已经是很好的运动。所以自然的在正常的情形之下，身体都是很棒的。当然也有生病的了，再强夜来的时候还是一样要生病，夜是最可怕的，他要生病的时候就是会你怎么也挡不了有些时候。但是至少后天现在我们能够做的，我们应该尽力而为，还有帮助的。先天的业，过去的业，它要成熟。可是现在，如果我们做很多好事，我们的调心要调身呢，你会发现到你的对病痛的承担力大大的加强。那么一旦你对病痛的承担力大大的加强，那么同样的业，同样的果报，可是承担起来不同，那么整个经验，受苦的经验也就不同。在这里呢，我们很强调的是运动。为什么呢？如果因为你看很多人为了要平衡他的健康，如果用食疗的话，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那个可以那个不可以，你天天这样子呵护着那个身体，可是还是很难的。常常你会发现到呵护的最厉害的人最不健康，可是不理的人有时也不健康。其实你会发现到有运动的人就很不同，立常做运动的人呢，他的身体就有自然的那种调整的能力，而且也是要训练到自己怎么样的处境，怎么样的食物都可以适应。 才不会把这个身体给宠坏了。好，那在这里呢，如果人家来十天修禅，那倒还没什么要紧，你运动不运动没太大的问题，反正十天后回去又可以到外头去调整一下身体。可是通常如果是超过十天两个星期以上，那么你怎么样都要有每天的平衡调整你的每天的运动，那么最少都应该有一个小时流流汗调整。那一个小时呢，你可以放在一次，也可以分成半小时半小时，分成两次，这个是需要的。不做运动的我们你报告上来的时候如果有气的问题，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其实我们是不要理你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禅修只是一开始就说了你要身心平衡。当然如果你过拓钵生涯，那有另一种说法了。如果你真的是每天出去拓钵一个小时半，那你回到来，如果你说你不想运动，可能我还可以给你例外。可是如果你又没有过着一种有身体有动的那种生活，气血不能够走，整天都在那边坐，这个不行的。除非你是那种特异的奇人，不然不行的。所以这个是每一个禅修者的责任，你有责任运动，把自己身体搞好，不是为了执着身体，是因为我们需要借用它，我们还需要它，我们需要这个积蓄好好的积蓄，好好的运作，它没好好的运作我们就麻烦了。这是一点。另一个因素也是，特别是出家人，我们这里工作人员怎么有这么多的时间天天来照顾我们，要看病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照顾好健康，也避免给人家太多的麻烦，也不用这样子来修行消福，给人家麻烦不好，真正需要的时候才动用到心中。所以这个也很重要。通常我们有运动一天有一个小时或以上的人呢，气血调和的时候，你的心情也会比较舒畅和愉快。如果我们的身体的气血这边阻塞那边阻塞，那么你的心情也会不好，心情不好很难修行的。特别是修止禅，修止禅要得到定力的一个静因，定力的静因就是喜悦，你要有喜悦。如果你身体一直给你苦恼，你一直都不快乐，那你怎么会有喜悦呢？当然我们不是说身体健康就一定会快乐，那还有别的因素。但是你身体不健康，大部分的人不健康的时候呢，十个有九个心情都不好的，可能有一个还可以例外。所以保持自己气血调和，气血舒畅通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它一开始就给你处在一个良好的起点，健康愉快。那么健康愉快，用功起来就容易了。那么在这里呢，如果你们有自己的运动，可以做自己的运动。如果没有，我们这里有一个推荐，推荐就是瑜伽里面的拜热式。拜热式是刚柔调和的一种运动，如果伴随着一吸一呼有节奏，顺着它的规则的话，一吸一呼的做拜热式，很快，而只是一天拜个半小时或十五分钟半小时，那么你就觉得气血很通畅，慢慢这个背也有力，腰也有力，浑身都是劲，那个时候而且是刚柔调和很平衡的一种运动，那打坐起来就有力量了。当然有些人喜欢做一些大礼拜，这也可以。那么大礼拜呢，看你怎么拜。有些时候有些人发现到这个大礼拜会比较稍微偏向刚一点点，但其实也不完全，看那个心境也是有关系。 和拜的方式节奏也有关系，但是无论如何你们可以选择。然后做一些拜热式过后，如果懂得瑜伽的拉拉筋也是很好的，比如说劈腿啊、倒立啊等等，大家要懂一些规则。如果是做倒立的，倒立跟着来一定要卷力，卷力要跟着鱼，这样才那个鱼式才平衡。如果不平衡的话，比如说有些人只是做倒立什么都不做，那么可能如果他以那个阳刚的那个阳性太强的话，有些时候不小心脾气会暴躁起来。那你还不明白为什么我来修禅脾气暴躁，因为你身体累积了很多的阳气，阳性的气，比较刚性的，然后没有一些柔的来调和它，那它就不平衡。如果你做了这个倒立，有做卷力，卷力是比较阴性的柔的，它就平衡。那么有做卷力没有做鱼，它那个背部那边不正，你有鱼反过来做它就正，就平衡了。所以这里要懂，这是一个例子而已啊。我们这里不是教运动，但是如果你之前没有养成运动的习惯，那你不懂要做些什么，那么这里呢，我们大家都会的，可以分享一下哦。好，那么呢，是一般上的平日的那个身的调整，保持健康的方式。那有一点是调身的时间最好是固定，你不要一下子这个时间运动，喜欢喜欢就做，喜欢喜欢就不做，一下子在早，一下子在晚。要知道我们的身体呢，有一种像我们讲的生理时钟，生理时钟要好像我们讲，它到了那个时间，它需要那个气血要调和，要运动的时候，它就要做。不要喜欢喜欢做，喜欢喜欢不做，这样子他就会混乱。有些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我做运动为什么不健康，还是怪怪的，不舒畅。因为其中一个因素是如果你没有规律的做，一下子做长，一下做短，做多做少，那不好。偶尔一天半天有出门还没什么要紧。在禅修营里面呢，在道场里面呢，应该就是有规律的，因为你的生活规律几乎都是固定了的，所以应该要有一个规律性会比较好。那么就做一些让气血运调和的比较好的运动，一天一个小时总共，那就不错了。然后调身的另一个领域就是打坐的时候的调身。打坐呢，必须要告诉大家，基本上大家都知道盘腿有好多种姿态。当然如果脚不痛有能力的人呢，最好的姿态就是双盘。双盘是最好的姿态。如果平时不在密集禅修之中，平时就已经把双盘练得很顺很舒服很习惯了的人呢，那你就有一个很好的本钱。为什么这么说呢？双盘的特点就在于它让身体很自然的就很容易挺直，气很容易的就通畅，气一通畅定力就很容易生。可是它的缺点就是比较容易痛，比较坐不久，所以就是看我们在这方面就要拿捏了，在坐久之间也要考量各种因素，然后来决定我们选择哪一种坐姿。接下来就是双单盘，再不然就是上盘。上盘就是缅甸式的盘腿方式，这个你们都知道，应该不需要示范。缅甸式的那种方式就是两个脚没有交叉的，就是一个前一后这样。基本上呢，就是一旦你盘好了，背关键在背要直， 怎样让背直起来呢？就是吸一口气，你感觉上好像有一个挂钩从你的头顶这边吊起来，随着吸气把它吊起来，吸到没得吸了就呼，然后保持一样。如果有练太极的人，他可能还会知道什么叫顶头悬或者虚灵顶劲，其实就是那个姿态。因为那个是我们的中脉气很通的一个姿态。可是把身体拉直，记得他的心法很重要，心要有拉，好像上面拉起来的，吸随着吸气把它拉起来，而不是很像硬硬的从下面挺上来。基本上肌肉我们都是用肌肉在运作，可是意境有关系。如果你是那种拉起来的情形，它很自然，拉到完了就对了。可是硬硬的挺或者是挺胸，有些时候它会带来僵硬的成分。我们这里不是要僵硬，我们是要有挺直了过后，直了过后，拉直了过后，还有一种松柔和灵气的，那么气才通。如果一有僵硬的成分呢，气就不通。所以大家留意一下。那么一旦你拉直对了，基本上呢就是忘掉它了，然后感觉上全身从肩膀手臂全身的肌肉感觉就好像豆腐挂在身体，或者像棉花挂在身上，纯柔的，完全没用力。至于你的手，你可以重叠也可以，如果真的是觉得很热，要放在膝盖上也可以。我一般上好像重叠会比较好一点，比较集中。然后就这样，中脉也保持不动，然后身体非常的松柔，就这样一刚一柔，它就完全是一种平衡的能量。当你的身体能够完全做到刚柔平衡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心的能量也很容易平衡，很自然的就很容易平衡，就比较不会偏向某一个方面，不会太软也不会太硬，它是恰恰好。所以通过调身，我们带动我们的心的能量，给它心的能量也比较容易平衡，就是刚柔，记得这个刚不是僵，记得如果是僵硬那就不好。那身体一摆正了过后呢，你可以做几个深呼吸再开始。因为有些时候呢，生活上你们这里禅修营还没有禅修道场，在禅修道场里面住了一阵子的，可能还没觉得什么需要太强的需要。可是如果是从外面刚刚进到来的，这个就很需要了。因为有些时候呢，外面可能有压力，或者是在路上有些时候有压力，或者是什么不愉快，气候啊各方面。所以你可以做几个深呼吸，五到十个深呼吸，一吸一呼，感觉把身体的紧张感、不舒服、不松开的地方松开。所以如果你有刻意的做几次，你马上就会发现到身体哪里有些时候你不觉察的，它已经紧绷了，紧绷了一阵子你不觉察。可是当你一养成一个习惯，做一个深呼吸松开的这个训练，马上你就会发现到哪里不调，那里没调好的你就调好它一下，那就可以了。往往太急着打坐的人，他不知不觉就掉入紧绷，过后用功就用不上。所以你养成一个好习惯，反正只是几个深呼吸没怎么要紧，也不会失去多少的时间，所以你就 一吸一呼，感觉身体全身放松，闷气随着呼气排出来，一神这个感觉好像所有的闷气都随着毛孔排出来，一吸一呼就排出来，然后过了几个呼吸又一吸一呼，感觉上好像心情里面心里面稍微有不愉快的成分也全都排出来，就是让身心进入一种可以运作的状态，要不然呢我们身心不调和，那么里面有一些不好的能量，背负着不好的能量，我们用功很难达到纯正100%的正精进。可是如果我们有这样子做一做呢，有些时候能够增强我们正精进的可能性。然后呢我们就如果可以一段时间感觉上身心就像虚空一样，虚空是怎么样的呢？它也不抓取，它也不抗拒，来什么就是什么。为什么要引导大家经过这个过程呢？因为这个过程往往现代人他常常一开始用功的时候，心常常不是有很强的贪，就是有很强的嗔恨，不是排斥就是抓取。那么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用抓取的心来用功，那怎么会正精进呢？甚至越用功越糟糕，修得越久越糟糕。可是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处在一种不贪求超然的状态，无为的状态，你有要做什么，过后等你动起来的时候，做起来的时候，用功起来的时候，就有效率了。因为那个时候你是从清净安稳无执着的状态下开始的，那就是正精进。如果有了正精进，你何愁它其实不成，不会的。所以就带着这样的了解呢，你就可以这个过程其实可以几秒钟，熟练的人只是几秒钟他就过去，在训练的时候呢可以用上几分钟，感觉身体像虚空，感觉心像虚空。然后如果这个时候过后你要直接走入你的正规的禅修，主流的禅修修法可以的，你可以直接修阿那巴那萨蒂、安波念、出入息念，你也可以修习四大分别观、世界分别观，你也可以修习这个阿卡西那、这个偏处定，都可以的。不管是什么业处，都可以从过后就可以入门的。可是有些时候呢，我们修行起来可能懒惰，可能那个决心也不强，信心也不强，有些时候呢我们就做意念佛陀，意念佛陀的十种功德，九种主要的功德，北传是讲十种，上座部佛教那个无上调御丈夫他就是一种，这样子。当然也有分开来解释的，无上是一种，调御丈夫一种，都没关系，十种或者九种，上座部佛教是记载九种功德。那么你就一念佛陀的功德，心里念着佛陀的名号阿拉亨萨玛萨布都，这个往后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引导。好，那简单的也可以只是意念起佛陀的慈悲，无限无限的慈悲和无量的这个无边的智慧， 想起念起佛陀名号，简单的不读，或者是什么什么不读，或者是单纯的意念佛陀的慈悲和智慧和种种的圆满，升起感恩心、崇敬的心，那也就算是一个简单的开始。熟练的人呢，也是几秒钟也就可以达到那个效果。真的，你习惯了过后，你只要突然间意念起佛陀，那个马上那个效果就升起，感觉上对佛陀的那种崇敬和信心即刻就升起。熟练的人这马上见效的，几秒钟就可以。那么在训练时期呢，有些时候因为我们甚至允许你训练个15分钟，真正必要时乃至半小时，来加强自己的道心和真心诚意。那么也有些时候呢，我们要做慈悲喜舍，或者是只是慈心也可以，看你的需要，这方面就要看导师给的指示是什么。有些可以直接只是做慈心，有些我们给你做一下慈悲喜舍的醒思，确保自己的情绪情感处在很健康的状态。而且呢，不只是情感处在健康的状态，而且有一种柔和的那种情操，因为慈心是很柔和的，很柔和很舒服的，所以这样子的心，你去关照你的目标，很自然的心与目标就不会有那种距离，虚假的距离。那这个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的变化，人心外头险恶，人与人之间都有一堵围墙防范着对方，所以久而久之，人们已经失去了他的自然。自然的心是很容易去碰触他所知道的目标的，去感受他所知道的目标的。可是今天的人类人们几乎都失去了这种能力。因为人都在防着别人，都在进入一堵围墙，他们害怕受伤害。所以就是这样的心，很难跟目标相结合相贴。他不贴，他就开始要胡思乱想，他不安分了，不安稳了，不快乐了，不喜欢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我们如果能够多培养慈心，让自己成为一个更有爱心的人。当然这个爱心慈心不是执着，你掉进执着，你是另一个问题。慈心的具体就是 Bema 就是自取的爱，那个没有用。这是为什么遇到那种情形呢，老师会引导你不只是做慈心，也做悲，也做喜，也做舍，或者是慈心跟舍心的形式。我们不是要教你从这里直接上禅的，我们是要教你用别的业处上禅的。可是这个是一种醒思，慈悲喜舍的醒思是有帮助的。当然有些时候导师也会只是单单给悲或者喜或者是舍，那你的工作就是依照导师的指示去做。如果是在正常情形呢，有些时候只是醒思一下慈悲喜舍一个15秒，或者是有些是熟练了的人一个15秒都已经一分钟内慈悲喜舍都的那个效果都带起来。所以这有赖于平时的功夫，你平时功夫做得好做惯了，那么真正引发出那个慈悲喜舍的力量，只是一下子短暂的回忆想想它就出来了。那初期呢，我们是用更长的时间来引导了，当然是这样。所以整个准备过程可以很快速的，你可以从开始调身吸几个呼吸，5到10个，然后在5到10个呼吸之中就把身心的闷气、不愉快、紧张全都放掉，再用大概1分钟让自己身心放空，坦坦荡荡，再用1分钟 一念起佛陀，升起无限的感恩和崇敬，再用一两分钟、三分钟，散布慈心，对十方世界的众生。不要想在这个阶段呢，只是醒思，不要做那种很专业的那种观想啊、影像啊之类，不要。一念佛陀就只是一念佛陀，想起佛陀的功德和美德，这样就好。你给自己太多那种高层次的那种佛随念的指示呢，那你会搞不好会给自己压力，做得不自然、不真心都可能。对于那些已经上禅了的、有基础的，如果他们在做的时候呢，那种又不同，他要观想什么都可以。所以初学者呢，初学的阶段最好就只是很单纯，一念佛陀，然后就只是慈悲学舍。所以前后呢，可以在三分钟、五分，短的可以在两三分钟就完成，长的可以十五分钟也都可以，自己看当时的需要，不要背。其实这些东西你不需要来问导师，我要做多个多久，明天要做这个多久，不需要的。你就跟着你的心走，让你的心告诉你，觉得很自然了，做得很自然了，就可以走进下一个步骤。如果你发现到你急急的要快快去关照你的阿那巴那，或者是世界分别观，或者是什么业处的话，那你更加不要给他急，你就在这个虚空的阶段待留久一点。你想啊，你看那个心急了急了，急怎么能够做大事呢？能不能成什么东西呢？好，他越急你就越不理他，你就把他放空，身也放空，心也放空。真正需要的时候，你甚至整支香都停留在空也都可以，调伏那个心，告诉他，如果你不安分，你不安分，我就不给你用功了。你太急着去，我更不给你修。急不是办法，急怎么会有正精进呢？不可以的。你可以很勇猛的精进，可是不可以持续，不是用急。急的心，那种贪很强的贪的心升起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呢？怎么能够成就什么呢？所以这点有点重要。所以就这样，从这个调身几个呼吸，然后把身心闷气排出去，安住在虚空开阔坦荡的状态，意念一下佛陀，意念一下，做一下舍利希舍的醒思，然后直接就可以走进禅修了。那对于那些有禅定自在的，你可以省略这些步骤，直接一坐下去，闭上眼睛，已经身心已经平衡了，很自然的一闭上眼睛，禅相就在面前，你可以在半秒钟、一秒钟内马上入禅，这是可以做到的。如果你行住坐卧守得好的话，一坐下去就入禅，那是很殊胜的，不需要经过这些过多的那个过程。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要明白它的原理，当你明白它的原理的时候，你自然知道你现在要用的是什么。一吸一呼把闷气排出来，调身当然是要的，然后一吸一呼把闷气排出来，是如果你感觉到身心可能有闷气，如果没有也用不着，可是可以养成习惯，反正几秒钟嘛，几半分钟嘛，那么养成一个习惯，那么不中断，那有些时候需要的时候你就会想起。如果你没有这个习惯，以后有些时候你真的需要的时候，你都想不起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克服你的问题，结果就不正精进了。所以保持几秒钟也是很好的，那至少你不中断，至少你记得这个是让你处在很好打坐的一个状态的方法。所以短暂的调身好了，然后身心苦闷负面能量排出来，走进虚空的状态，然后意念起佛陀，然后散播慈心或慈悲喜舍，以慈悲喜舍的心对待众生，然后那个时候呢，过后心很 不紧张的，柔柔柔和，很自然。而那个时候呢，你再把心轻轻的，就像你做一念佛或者是慈悲喜舍的那种心境，自然的安住在呼吸上，很自然的就只是注意那个呼吸，那个气，它可以在鼻尖或者在人中那边那一团气。那开始呢，如果你觉得很辛苦也不要，你只要知道吸气，知道吸气，呼气，知道呼气，这已经足够，足够你开始这个阿那巴那。吸气，知道吸气，呼气，知道呼气，已经足够。啊，在接下来呢，可以注意是长吸，你知道是长吸；短吸，你知道是短吸。长短是在时间，时间拉长了，它就是长；时间短了，就是短。如果你没有什么紧张的心情，通常。只要背坐得直的话，很自然的气随着打坐慢慢一天一天气会拉长的，但是偶尔也因为业的关系或者是因为心情的关系，它也可能变成很急促。不过无论如何，你的工作不是是要它急促或者是拉长或者是缓和，只要姿态对了，你就顺其自然，让他自己跑，很自然。工作就只是知道而已，所以如果你的知道是很单纯的，你没有去扰乱他的，他没有可能做了过后带来很多负面的效果，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呢？你本来平时就是要呼吸的，如果你的呼吸，你注意呼吸的方式是绝对单纯的话，那注意就只是注意，你怎么会因为注意这个或者注意那个而变得很辛苦呢？只要他平平常常的注意，本来就是很容易的，不会造成不平衡，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心，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心，是我们自己的心有不满，把其他的问题带进禅修，把生活上的问题带进禅修，才会有问题。不然呼吸就只是呼吸，它本来就是那么单纯，这么简单的事。你的工作就只是注意它，就只是这样而已啊。好，如果你明白它不应该因为注意而有出什么问题的，如果你因为注意呼吸而出问题，那要检讨就是自己的心境了，是否太急，是否讨厌他，是否不安分逃避，还是种种的复杂心理。如果你发现到自己起那些怪怪的奇怪的，对着这个呼吸起很奇怪复杂的心理，那你可以到佛前忏悔一下，也许过去对这个修法有了一些冒犯或者是什么，平时好好的，一修起法来呢就造业了，就是一些不好就不顺，做一点忏悔也有帮助。当然如果真的不能，也可以给你换换业主，不过正常的情形你观察一下自己的心态，如果是很纯真的，很真实很自然的，很单纯的，那他应该是很容易就注意到呼吸。反正我们没有叫你逼，没有说要逼看到怎么样的程度，你能够知道吸气，知道吸气，呼气，知道呼气，已经足够让你开始。你不会在吸气的时候以为是呼气，呼气的时候以为是吸气，那就够了，够了，足够你开始跨出第一步。这个不难，对吗？难在我们自己搞砸了，我们就跟人家比较等等才会难。你就从第一步开始，呼吸就只是呼吸，你就只是注意它，那就可以了。 那更进一步长短，其实呢入禅的需要也就只是从头到尾注意呼吸不离开长久久，那么禅相出现过后很容易就能够入禅。之所以我们有细只是一遍夜微习，是实在是要调伏人心用的，因为开始的时候正念只是粗浅的吸气知道吸气，呼气知道呼气，当你的正念因为这样而很单纯的培育起来的时候呢，你可以更进一步的要求他知道什么是长习什么是短习，长短你都知道，其实呢并不是长短知道有什么特别奥妙，不是，只是因为你能够知道的更仔细，长知道长短知道短，那你的正念就更进一步向前迈进。然后接下来呢，如果你能够知道全息，由始至终从头到尾到停停了又再继续绵绵不绝，从头到尾吸从头到尾呼，那你的因为你关照全息，心实在是给自己更细腻的工作，当他有更细腻的工作做的时候，定力也自然的会更强。所以讲到完他没有什么奥秘，吸呼长短全息等等，不管他有多少个步骤，不急的，不要紧张，不要机械化。有些人发现到也不用想这样多，只是注意呼吸定力来得更有效率，其实那也可以，你没有去想什么长短，你只是注意呼吸从头到尾也一样可以入禅，因为那些仔细的那个分别只是要达到一个你长时间专注的目的而已，就只是这样。所以如果你能够长时间专注，那也就足够了。好，那么如果说杂念来的太多，那怎么办呢？那另一种方法，在清净道路里面给的建议就是数息，数一吸一呼，你数一，一吸一呼，你数二，一吸一呼，三。一吸一呼四，通常呢建议是五到十的其中一个数目字。那宝奥禅师呢，他给的建议是八，为什么呢？八算是我们对八正道的一种礼敬，因为是八正道让你跳出苦海的这样子的，所以念到八也算是对八正道的一种提醒和谨记，那也就可以。所以我们大部分人都习惯了念一到八，但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喜欢别的数目字也一样可以的，一吸一呼一，一吸一呼二。那在这个数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有这个毛病，他数数一下他的注意力跑到数目字里去，而没有注意到那个气那个呼吸，那就不对了。因为正让我们增强定力，让我们升起禅相，让我们能够专注的好的，实在是那个阿那巴那的目标起。所以如果你去注意数目字，那不是等于在数东西，那又哪里还是阿那巴那萨地呢？只要有最低限度的注意力让自己不离开那个数目字也就足够，全副的注意力应该投入在那个气息。当然也有另一种说法，如果禅念来得很凶的很多的，那你就是这样子，当然这样子的念的越多，实在是有更多的注意力跑在数那边，所以它其实呢数息是一个障碍来的，我们只要继续的数，我们实在是那个专注力也不会太深， 可是你不数，如果杂念一片混乱的话，那更糟糕。所以我们实在是修行就像爬楼梯，其实每一季的楼梯都是你迈向前的一个，如果你黏着它不放的话，它实在是一个障碍。所以我们爬上去了，下面那一级就要放掉了，这是很自然的，本来就是如此的。所以很自然的，数习本来是一个障碍，如果不需要它就不要它。可是如果你的障碍比数习的障碍还要糟糕的，那你就用一个小障碍把大障碍排除，过后连小障碍也放掉。然后到后来，如果能够心能够专注在气息很久的话，哎，你管它什么长短期什么都放掉，就只是专注在气息，久久连绵不绝不中断。那么过后呢，如果禅相来的时候呢，连呼吸也不用去注意了，只要禅相稳定，专注在禅相，那就很好用功了。好，这个禅相的课题呢，我们下回再谈。至于基本上呢，当你明白每一个禅修指示的原理，然后你明白它只是用在一时，所以你就会有一种灵活的心，让导师给你随时调整你的禅修指示。不然什么叫做小禅呢？好，那在这里呢，我还要简短讲一下。修定的静音就是喜悦，带着一个倾向于喜悦的心，欢喜的心，你能够投入在修禅呢，那心是比较容易贴的。真的，我们欢喜的东西，我们有心情愉快的时候，心不会胡思乱想，很容易贴近目标。当我们的心不快乐的时候，不喜悦的时候，它就会一直要排斥，要远离，要逃避，不要面对面前的目标。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有喜悦是比较好的。那么传统上经里有记载，戒守得好的人，平时美德也有，这个戒不只是什么不要犯，而且很有美德的人，他修行起来，他想起自己的美德，他都会升起很多的喜悦，别人想起他的美德也会升起很多的随喜，很多的喜悦和恭敬。那这样的人呢，生活上一片和谐，心内心非常的和谐，那自然修禅起来呢，自然就容易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注重禅修道场内部的和谐的。因为虽然大家都有不圆满的贪嗔痴，可是如果我们懂得和谐之道、宽容之道、包容之道、忍耐之道、慈悲喜舍，那么我们实在能够把很和谐、很好的气氛带进我们的修行圈子里，那对大家都好的。好，简单讲就讲到这里，然后下回我们再延续。所以大家要记得好好的修行，心要真心，一个彻底的心，放下的心，完完全全以一个清净放下的心来投入在这个业处上，那你肯定会做得很好。可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全心全意的话，那么什么方法都不管用的。最单纯的方法往往就是最有力量的方法，那就是一条心，一心一意，全心全意。好，愿你们呢都能够禅修顺利，进展都能够战胜内心的每一个弱点，每一个修行路上的障碍。愿你们最终都能够断贪嗔痴，提升更高的快乐，禅定道果的快乐，最终都提升涅槃。好，我们大家一起回向功德。毗达瓦达迦阿弥希桑巴达波耶桑巴达Sabbe Dev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iya Hitta Vata Chaamehi Sambadam Punya Sampadam Sabbe Bhuta Namo Dhantu Sambha Sampatti Sindhya Hittavata Ca Amehi Sambhadam Punya Sampada Sabbe Satta Namo Dhantu Sambha Sampatti Sindhya Hidam Me Nyati 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 Hidam Me Nyati 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 Hidam Me Nyati 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 Imina Punya Kammena Mame Bala Samagamo Sattang samagamo hotu yava nibbana patiya Hirame punya hasava kaya vahang hotu Hirame punya nibbana sapachayo hotu Mama punya bhagam sabba sattanam bhajima Te sabbe me samam punya bhagam labantu Sadhu, sadhu, sadhu.